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涉猎的广度，对神深刻的见解，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58课，主题是耶路撒冷未来的荣耀。经文的范围在以赛亚书的60章1到22节。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的概论。这段经文深入探讨了以赛亚书60章的核心主题，就是神未来百姓的荣耀与复兴。这段预言超越了历史层面的应验，指向了新约时代和最终的新耶路撒冷。这一大章的内容分成下面几点。第一点是神的荣耀照耀锡安，吸引万邦，也就是以赛亚书60章1到3节的一个内容。在长期的沉寂跟罪恶之后，耶路撒冷呢就会迎来一个突如其来的转变。原本处于黑暗和不省人事状态的耶路撒冷将会被耶和华的荣耀所照耀。这一道光是神亲自临在的结果，也跟仆人弥赛亚作为万民之光的预言相呼应。这明亮的光不只照亮耶路撒冷，也将吸引世界各地的君王跟万国，使他们前来寻求神。这份吸引力胜过任何国族主义的阻碍，因为这是出于对神荣耀的渴慕。再来第二点，外邦人的归附跟圣殿的重建是60章4到9节的内容。这一份归附呢是以物质跟灵性双重的方式呈现。经文用商人的比喻描述神的儿女们从世界各地带着财富归回，外邦君王们将带来昂贵的木材跟金银用来荣耀神的圣殿。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只是提供财物，更是带着自己的供物跟神的子民一同在祭坛上献祭。所以这意味着外邦人不再是次等公民，而是被完全接纳，享有跟以色列人一样的敬拜权利。这一份应许的初步应验可能发生在被掳归回时期，但是它完全实现是指向了未来的神的城，一个万民皆可敬拜的普世国度。再来是新城的特征跟荣耀，经文范围是60章的10到16节。这段经文描绘了一座坚固而荣耀的新城，外邦人将亲自参与重建城墙的工作，城门将会时常开放，昼夜不关，象征着不断有大量的财物跟归回者前来，也预示着新耶路撒冷不再有黑夜。这座城的核心是神亲自的拯救，他将成为百姓的救主、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和平跟公义将治理这座城，使它超越所有旧世界的国度。这一切的转变让耶路撒冷从一个被藐视的城市一跃就成为耶和华的城，以色列圣者的锡安。再来最后一点是永远的光跟丰盛的应许，经文内容在以赛亚书60章的17到22节。这一章呢是用一系列的代替的比喻作为结尾，表明新的比旧的更好更美。神应许用和平代替暴力，用公义代替压逼，最终神自己将成为他子民永远的光跟荣耀。而这个光将取代日月，因为在新的城里面不再需要自然的光源，这是一个超越人类想象的永恒荣耀，就好像启示录呢21章23节所证实的一样，这个国度将人口增多，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的国， 最终实现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接下来我们进入经文的解释，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经文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这里的兴起描述的像是一个扑倒在地的人，被神吩咐你要重新站起来。而你的光呢，是意味着锡安的光辉是耶和华荣光的反射。这个光的来源是因为必有一位救赎主会来到锡安，神的荣耀将照亮锡安，彻底改变百姓的生命，让他们恢复成祭司的国度。兴起发光这句话的深层意义，它并不是在说锡安有能力靠自己发光，因为人本身并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里所指的光是来自于神的荣光。因而兴起发光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被吩咐要站起来，去接受神借着圣灵所赐的生命，进而彰显出一种不属于我们自己，是属于神的荣耀。所以这是一种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彰显的过程。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二到三节，经文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这两节经文主要在阐述神在锡安的荣耀是如何的影响全世界。这一份荣耀不只是以色列民族的事情，而是一个普世性的意象。这段经文指出，神在锡安所发出的光是为了对抗而且驱散遍及各处的黑暗，以及捆绑所有人的黑暗。当这个光从锡安发出，就象征着黑暗开始消退，而这光的最终目的是要吸引并且祝福全世界所有的人，无论你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神先从自己的子民开始，然后再把他的福气扩展到全世界。锡安的荣耀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种力量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群众前来聚集，这些人会为锡安增添荣耀，他们将会被神悦纳，成为敬拜他的信徒，并且在神里面找到一切渴慕的满足。而这段经文特别强调，这个意象不应该被局限于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的历史事件。先知以赛亚所看见的是一个更广阔的普世景象，他看到全世界的人都在朝着锡安前进，甚至有人从海上前来，而这象征着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将会被神吸引。这是一个关乎全人类的宏大应许。再来往下我们看第四节，经文说，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这一节经文解释了众子和众女这两个词的含义，他们不只是指涉以色列人，而是涵盖了更广泛的上帝子民。众子跟众女这个说法是圣经里面一种特殊的分类方式，他把世人分成两类，一类是祖先属于锡安但暂时偏离，需要被带回神面前的人，另一类则是从外面世界被吸引而来的人。这两类人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亚伯拉罕的信心之家。经文里面所提到的众人，如果直接翻译就是他们所有的人，指的就是第三节所说的万国和君王。这里意味着所有聚集而来的以色列都正在踏上一条归家的朝圣之路。无论是地理上的遥远，还是身体上的软弱，都没有办法阻碍他们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景象强调了上帝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是一个普世性的、无远弗届的恩典。再来往下我们看60章的5到7节，经文说，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 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这一整段经文呢，阐述了锡安之所以感到无比快乐，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的结合。第一个结合是万民的礼物跟热忱的侍奉，也就是说，第一，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一群人不只带着朝圣的礼物来到锡安，他们更是带着一颗热忱的心渴望侍奉神。再来第二个是传扬神跟亲身的敬拜，也就是说，第二，他们前来呢有双重的目的，也就是说，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为了传扬神配赞美的好消息，而对神而言呢，他们则是亲自来敬拜他，并且在神的坛上献上祭物。这一段经文强调敬拜的重点不在于地点，而是神跟他子民同住的那个家，聚集而来的万民其实就是回到神的家中。而这段经文里头特别提到的几个地名，像米甸啦、以法、基达、尼拜约，这些名字代表了不同的地理方位，包括了南方的米甸以及波斯湾以东和北阿拉伯的部落。这些名字的出现都是为了加深一个印象，就是说整个世界都将以锡安为中心，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将归向神。再来往下我们看六十章的八九两节，经文说，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施的船只，将你的粽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这两节经文描述了万民归向锡安的景象，并且强调这是一场普世性而且是以神为中心的旅程。所以这两节经文的内容在说，第一点，归家的人的心态跟礼物。经文描绘了人们快速的归来，像如云般迅速，又像鸽子回到巢一样，找到了归属感和安全。他们来自遥远的众海岛，带着仰望，直接翻译就是说带着等候的心前来，这里暗示了世人内心的渴望最终都只能在以色列的圣者，就是耶和华神那里得到满足。再来第二点，就是这些人前来朝贡，他们不是带来自己的宗教或想法，而是献上金银等礼物，这个就象征着顺服、朝圣和对神的完全委身。他们来到锡安是为了寻求唯一的真理，并且在其中发现神所赐的荣美，这表明他们是来归向神，而不是来跟他们的宗教融合的。再来第三点，普世性的聚集跟锡安的荣耀。经文里面提到了他施，这如果在现代呢，就是指西班牙，这就扩大了归家者的来源，从前面提到的陆地，就是讲到骆驼的时候，扩展到遥远的西方，使得万民聚集的画面更为完整。所以这里也强调了锡安的影响力是普世性的，不受地区的限制。最后这一段经文也把锡安描绘成一个天命之城。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的六十章十到十四节指出呢，万国将共同努力建造锡安，而这一座城将会永远的敞开城门，象征着绝对的安全，因为神的圣所代表他至圣的同在。这一切都表明锡安是命运的决定者，因为呢，远离锡安便是自寻死路。这里也印证了唯有归向神才能找到真正的生命与平安。
先知以赛亚是一名精湛的演说家，初代教父耶柔米曾把他跟古希腊伟大雄辩家相提并论。以赛亚书带出神从创世以来永远不变的心意与救赎。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
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刚刚上一堂呢，我们讲到了60章的第9节，接下来我们要从60章的第10节往下讲。我们来看经文，经文说，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连续你。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墙，不只是一个关于历史的预言，更揭示了神在历史里面的宏大计划。这里的外邦人从字面意义上来说是指陌生人之子，他们原本跟以色列人无关，甚至是敌对的，但是经文预言说这些人将来会来到神的子民中间，并且亲自参与建造的工作。而这一种建造跟服侍不是出于被迫，也不是奴婢的一个卑微地位，乃是出于自愿。他们之所以愿意如此，是因为他们被锡安所发出的光，也就是神的荣耀、真理跟救恩所吸引，并且认识了这一位从怒气转为连续的神。这一节经文所描述的转变是从怒气到连续的一个根本性的过渡。神曾经因为他子民的悖逆而惩罚他们，如同经文所说，我曾发怒击打你。这种怒气是真实而且强烈的，目的是在于管教。但是神的本性最终是怜悯跟慈爱的，他将怒气转变为长义的爱。外邦人之所以愿意来服侍来建造，正是因为他们亲眼见证了这位神如何从严厉的审判官变成充满恩典的救赎者，所以他们被这一份超越性的爱所感动，因此心甘情愿地加入神的国度，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再来往下，我们看11节经文说，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经文里头提到你的城门必常常开放，昼夜不关这句话，一般人可能会认为是描述城墙坚固啊，不需要关门来防御，因此感到安全。但是这一句话更深层的解释是，城门之所以不需要关闭，不是因为没有敌人，而是因为进城的人络绎不绝。这个景象描绘了一个繁荣跟充满吸引力的城市，它不再需要防备外来的威胁，反而要随时准备好迎接来自四面八方各国的人跟财富。所以这里象征着神国度的扩张，不再需要靠武力，而是单靠神的荣耀与吸引力。这一节经文也提到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这句话的直接翻译跟解释是有两种可能的。第一种可能是被俘虏的一种画面，就是甘心臣服。那这里讲到的被牵引可能描绘了一幅俘虏的景象，如同以赛亚书45章14节说到敌人被锁链牵引而来。但是不同的是说，这里的臣服他是甘心乐意的，不是被逼的。这些君王跟他的百姓认识到神的至高主权后，自愿放弃自己的权力前来归顺。那另外一种可能是在护送之下前来的，也就是附庸国的君王，这是另外一种更可能的解释，也就是他们的君王是在护送之下的。这个意味着这些君王前来的时候还是保持着自己的身份跟随从，不是以卑微的俘虏姿态，而是以附庸国君主的身份前来。他们是自愿的成为锡安的附庸，承认锡安呢是他们更高的统治中心。再来往下，我们看12节的经文，经文说，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邦，就是希伯来原文的 goy， 通常是指非犹太民族。而这个邦呢，之所以会面临灭亡跟荒废的命运，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外人的身份，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选择。这是一个基于拒绝的审判，也就是尽管神的光、神的名和神的怜悯已经显明在锡安的百姓当中， 但是这些邦国却选择对这个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他们既不受吸引，也不愿意认识神，更不在意神愤怒的威胁，因而错过了神的恩典跟怜悯。所以说，这种对神的拒绝导致的结果就是全然荒废。这不只是物质上的毁灭，更是属灵上的荒凉跟空虚。所以这里跟前面几节经文所描绘的那个锡安代表神的国度的繁荣跟兴盛，反而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锡安因着神的荣耀而吸引万国，而那些拒绝侍奉神的邦国就走向了荒芜。这节经文因此传达了一个严肃的警告，就是对于神的呼唤跟恩典，人没有办法保持中立。那些选择忽视或拒绝神的，他们最终的命运就是走向灭亡跟荒废，因为他们主动切断了跟生命源头的连结。再来往下，我们看13节，经文说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为要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这一节经文表明了以赛亚书跟列王记的一个关联，所以它主要解释了以下的三个概念。第一个是西顿人的参与。这一节经文提到了所罗门圣殿的一个建造，当时征召了以金赞供应闻名的西顿人，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列王记上5章2到9节。所以这节经文是在用这个典故来说明神的殿需要最好的供应。再来第二个概念是提到圣所的意义。经文指出呢，圣所之所以神圣，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避难所，而是因为有神居住在其中。这里可以回去参考列王记上8章12到19节。而第三个概念呢，则是神的脚凳。这一节经文将脚比喻为神的脚凳，代表着神跟大地接触的所在。他指出呢，这个比喻在不同经文里面是指涉不同的对象，比如说以赛亚书里面的至圣所、哀歌里面的锡安跟诗篇里面的约柜等等。而这一节经文也解释了以赛亚书里面关于重建锡安的预言，所以他强调了树木的象征。所以经文把松树啦、杉树、黄杨树这些建造所罗门圣殿的材料看作是重建锡安的象征。也就是说，这边在讲重建属灵的圣殿也需要最好的奉献。那这边也提到了人类的责任，既然连自然界都能够为锡安的荣耀做出贡献，那么具有神的形象的人更应该积极参与到这个神圣的计划里面来。然后再来，他也强调了脚踏之处，所以这节经文也解释了脚踏之处这个比喻，它指的就是圣殿，是神临在的具体地点。再来往下，我们来看第14节，经文说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这一节经文说，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曾经欺压以色列的列国，不论强弱，都会屈身来服侍锡安。这是一种惊人的角色互换。过去以色列是受苦的一方，将来却会成为世界的中心，甚至决定列国的命运。这种地位的改变，并不是来自锡安自身的军事、经济或道德实力，它的唯一原因是在于因为救赎主来到锡安了。这位救赎主将会成为锡安的君王，他的光芒会吸引列国，让他们认出锡安是耶和华的城。因此锡安的荣耀来自于神的同在，而不是自身的成就。而这节经文也把锡安的角色跟以色列身为祭司的国度的使命联系起来。锡安之所以成为世界的中心，是为了让万民透过他来认识神。这最终应验了以色列最初的使命，就是他要成为神跟世界之间的桥梁，让神的荣耀普照万邦。再来，我们来看一下15、16两节，经文说，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 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这段经文描述了锡安一个惊人的转变，就是锡安从被遗弃到被珍视。过去它是个无人理会、人人避开的地方，但是将来这种被遗弃的状况将会永远的结束，并且会世世代代的持续下去。经文里面提到吃什么然后吃奶这句话，描绘了像婴儿享受母亲最温柔最美好的照顾的一面。这个美好的恩典如今也临到了全世界的国家。过去呢，这些国家跟神无关，但是现在他们被带到锡安，因为在那里找到了神的爱，他们不是被迫的，而是甘心乐意的为锡安付出。而经文里头提到的吃君王的奶，这个比喻呢，更进一步强调了这一个转变的彻底性。它意味着呢，就连世上最有权势的君王，也在神的救恩之城中乐意的扮演服侍者的角色。这种谦卑和服侍是出于对神的爱和救恩的回应。这所有的成就都来自于神自己，他就像一个至亲的家人，主动承担起救赎的责任，供应他子民所有的需要。锡安的复兴和万国的归顺不是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完全出于神主动而且充满爱的拯救行动。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七节经文说，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这一节经文在解释以赛亚书的预言里面，耶路撒冷未来将会迎来一个全面而且彻底的转变。这个转变的重点在于它质量的提升以及社会的根本性的变革。所以这节经文首先比较了耶路撒冷过去的荣华，并且指出这一切在未来会相形见绌。这里强调了即将到来的复兴将会使各样的事物都变得更好，远远超越所罗门时代的辉煌。而这节经文也特别强调社会层面的改革，未来的和平不止没有战争，而是一种成熟且和谐的社会。这里的希伯来文把和平跟官长，就是这官长其实应当是指政府，看作是同位格。这里就意味着一个真正的好政府，它治理的结果就是社会的和平跟福祉。所以换句话说，未来的统治将会完全符合神的旨意，以至于政府本身就等同于和平或者是福祉。这节经文还提到了公义跟监督的概念。公义是指跟神的性情和期望相符的事物。而监督这个词呢，原本是出现在出埃及记三章七节里面，指压逼者或者是监工。但是未来这样的一个角色将会彻底翻转，也就是说，过去最糟糕最恶劣的压逼行为将会转变为神所喜悦的最佳榜样，因而这象征着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价值观都将被神彻底的改变，从压逼转变为公义的治理。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